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我们这个说啊，这个救济要救急啊，遮法要遮忧。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救济啊，不要锦上添花。那个救人的时候，人家很安全，你救他干嘛呢？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做慈善一样，很多苦人反而救济不到，然后就救济那些有钱的人。就像一个人，我打个比例来讲嘛，这个我们在这讲法，但是呢，边个有一个人要掉水里面出来。如果你我们是救济掉水里人呢，还是在讲法呢，是吧？所以我们都知道应该救掉水里人很重要，不可能还是在给大家讲法。虽然法很珍贵，但是救人可能我跟人，因为讲法的目的干什么？不就是救人吗？而人掉到水里都不去救，你讲什么法呢？所以呢，这个救济很重要。所以救济啊，就是我们这个学法是要救我们这个烦恼，或者是生死，或者是这个现前的这些苦啊。然后不要呢大家这一块就是说大家都很善我们也把很多的心思照顾一些烦恼的人，或是可怜的人，或沉寂在六道轮回生死之中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一个尊生生命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呢要去救济他。就比方翻身啦，或者说在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要去救济他。这个遮法遮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有一些法呢几乎是没有希望这个向后面看看无始无终，向前看看也没有这个前人，后面呢有无迹，没有后人跟随，没有前人做榜样，然后自己呢在摸索毫无希望的法。然后这些法呢几乎呢心中没有底子，我认为这比较危险。所以我们修法遮忧，就是说能够当下令我们这个解脱，或者说让我们能够明了我们的心，或者快速地让我们这个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呢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上院了，他说这个道教啊跟佛教中间有什么关系。我说道教呢是修身养性呢，佛教讲明心见性呢，他讲无为，或者是讲趋势。我们在日志中以趋势的这个心做日式的事，在日式中建立趋势的这个心态。而道教呢认为这个日式所有的东西呢都要减，要进入到趋势状态。那么这个我这个道教有一些相当于这个解脱像二老汉的境界嘛他说他这个跟佛法他也不是很远，但是有一些道教的人挺有善根的看佛经马上就会懂，但是你叫他皈依佛宝三宝出家他也做不到。所以告诉他，我说他们也知道佛教好解脱究竟， 但是他不会出家。为什么呢？因为自尊心在作怪，就像我们这个底下的娘娘庙一样，他也知道佛教好，但是他太皈依娘娘，将来来皈依佛教呢，他过不了这个关，自尊心在作怪，所以呢，他就想拜娘娘，但是呢，心中呢又对佛很恭敬，也知道佛教很重要，解脱很重要，但是他不会皈依，也不会进入到佛门里来，因为他在道教里皈依了，拜娘娘拜了一辈子，叫他一下子来转到佛教，就打翻了他的一生一辈子的观点，他这个没办法过了这个关。就是说，就像一个婆婆，就像念阿弥陀佛，她念观音菩萨念了几十年了，她也知道阿弥陀佛好，也知道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她念观音菩萨念习惯了，念观音菩萨破门品也念习惯了，叫她改为念阿弥陀佛，她就过不来，因为一旦过来，要把她几十年的所有的这个理论，她的这个观点把它推翻，他受不了，一般人受不了。就打个比例了，我今天念阿弥陀佛，如果有一个法门比阿弥陀佛法门好，但是我还没办法改变，我不信阿弥陀佛，因为我信阿弥陀佛已经信出这种念头非常的执着，叫我去信别的法门，我可以把它拉在般若空性里面的观察思维，叫我去修那个法门我做不到，再好我也没法修，因为我在净土法门里面已经建立一个主观观点，最善的观点，最究竟的观点，突然一个法门比这更虚胜，我也接受，即使我接受，真的在心里接受，但是我口上是永远不会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了，我三十年的所有的修行、讲话、理念全部推翻，这种推翻它，就把你三十年修行全部推翻掉，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所以呢，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法执着了以后，想把它改变一下很难，就是因为你心中建了一个稳固的这个阵船一样。那说这个明明错了，他也会继续守下去，就像这个，就像那个清朝政府跟这个明朝一样。他说明朝江山已经打得没有了。全部被清朝政府给占了，剩下了最后一面旗帜，他也知道明朝完蛋了，但是他因为旗帜最后守住他的自尊心，不投降，这个不投降，因为他不投降，清朝政府把你所有的这个国家都占领了，就剩下你一杆旗帜了，对吧？他知道我要坚持下去会死很多人，知道吗？会破，老百姓也死很多，军人也会死很多，那么这样的坚持下去呢，会死很多人，他还是要坚持，还是要坚持，一直到死他最后一口气，他就是这么执真，因为他要是投降了，他的面子，他的理论，他的那个一辈子守着那个坚定那个理，全部要推翻，他放不下这个面子，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东西在世俗，在任何教派，在任何理里面都会有。所以我们修行很难，一般人是破不了这个关的，所以呢，还好我们净土法门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嘛。我再坚固，我再执着，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化为无有，因为佛早就知道我们坚固的执着。以我这样的这种坚固执着于净土方面的人是成不了佛的。为什么成不了佛？因为彻底的放下才能成佛啊！你有个净土中产生的执着是成不了佛的啊！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念佛，然后到禅堂里不念佛，卷土参禅，你能做得到吗？我做不到，那我肯定成不了佛。我成不了佛没有关系，我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然把这个念头放下了。为什么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门都在这个一念之中，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时候，就见到你的自信，自信的提上，没有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是在众生心中，自信是没有名字的，因为自信它是清净涅槃之妙体，它是离心离相离攀缘，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地狱、恶鬼、畜生都是阿弥陀佛的法门，都是自性法门，那是不可思议境界，根本没有法门的执着。门门通北京一样，就是每个门都是通向于自性。进入到房子里面才知道每个门都是跟这个房子是相应的，但是在外面，你在外面呢，你就会认为这个门到这个房子里，那个门到这个房子，但是到这个门里面来以后，你就发现所有的门呢都跟我这个门是相应的。所以很多人一般都在外面才有种种分别，我们都是在外面。他说我们通了解了佛性，也知道了一切法门都是心，但是我们还是有偏执与净土法门的这种概念。所以大家心里要知道，你执着一个法门的时候，你一定是解脱不了生死的，知道吗？法门不一直，法门是断除，所有的法门是断除执着，断除分别，断除无明。当你无明断掉的时候，所有法门都没有了。那分别把断掉以后，所有法门都平等的。把执着放掉了，所有的法门都是水里的月亮，空中的花。所以在理上要知道这个道理，理上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修法门不动无明，那你就是在修生死；不断分别，那你就修法界；你不断执着，那你就在修烦恼。那烦恼增长，烦恼增长，生灭就增长，那就是法界的增长。法界增长，就无明在增长。所以无明增长，分别增长，烦恼增长，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你就剩第五个出生的境界，越轻它这个分别心越淡，越重这个堕的就越深。这个越轻往上走就越上，就这样的。所以要认识到这个显遮法门呢，显遮法门呢，我们这一优就是说一定要认识到，就是今天一个居士过来嘛，他说这个我发菩提心，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不受菩萨戒，可不可以？可以啊，真实的发菩提心，这个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但是呢，受菩萨戒，更好一点啊。他说我不受菩萨戒不行吗？他不受菩萨戒，我打个比喻来讲吧，就是说你现在呢，从九江到我们沙河这来，到无量寿寺来见师父，那是走着来好，还是坐车来好呢？只有傻瓜才选择走啊，真正的聪明人会坐车过来啊。那你发了菩提心要到无量寿寺来，那你走了就好比是不发菩提心，不受菩萨戒，那你就走过来。那说你受了菩萨戒，就像坐车子过来，因为菩萨戒是菩提心的助缘了。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然后坐车子过来多好呢，干嘛还走了呢？那多辛苦啊，是吧？所以就是说受了菩萨戒，然后呢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相当于呢坐车子直接到无量寿寺来就很快。所以这个他一下讲，哦，原来是这个样的，那菩萨戒一定要受我啊。菩萨当然你说受不受呢，就问自己了，你坐车来还是走了吗？你要是傻瓜你就走了，慢慢走啊。你走到中间的话会不会走错呢？是吧？因为菩提心可能会舍掉，菩萨戒是不会舍，知道？因为菩提心，我们讲菩提心其实就是佛性。你要不知道佛性，你发不起菩提心的。但是呢，受菩萨戒就是受佛性，知道吗？就打个比例来讲，我们到了无量寿寺，到了无量寿寺，但我们知道这是无量寿寺，就好比说我知道这是佛性，啊。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讲，他不知道这是无量寿。比例来讲，我把蚂蚁带到寺庙来了，就是蚂蚁怎么知道这是无量寿寺呢？但是蚂蚁在寺庙里面死或在外面死区别就很大了，知道吗？如果蚂蚁在山门外面死了，他可能会堕落地狱恶鬼畜生道，可能是这个什么样的，是吧？但是呢他在寺庙里死掉了，是吧？这寺庙是上住死了，他可以有升天的这个保障。就是他无意中到寺庙了，他就升天。为什么呢？因为他到寺庙了，就好比是到佛性里面来了，是吧？所以呢，受菩萨戒，受菩萨戒就好比是得到佛性； 虽然你不知道复兴是什么的意义，但是受了普查戒就好比到无量寿寺来了。虽然你不认识无量寿寺，但是也可以解脱。不受普查戒就等于在外面啊。如果你知道复兴，就等于你到了无量寿寺；如果你不知道复兴，就证明在外面。就说复兴是什么东西呢？复兴是言辞道断的不可言谈的东西，单体即空，空空空也要空掉，就绝对空啊，绝对空是真空，那就是佛性。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证不到，你不能言说，不能说有相，不能够思量攀缘，所以复兴只能够呢我们假借这个名字复兴。佛陀说我们有个复兴，我们也跟着佛陀说我们有复兴。佛陀要不讲，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复兴，复兴是什么东西找不清楚。我们有复兴就是自己有个东西在肚子里面，那个绝对不是佛性。你说在外面这也错，你说的名它也错，你说相它也是错，就是不能说名，不能相，不能说在外面，不能说在里面，也不能说在中间，也不能说在某一个地方，你怎么说呢？所以不宜说。他说复兴不可以演说，只能够借着佛陀的音声啊，音声呢就是敲了一下钟，但是能听到这个音声啊，意为啊这个音声，但是呢你没有看到那个钟啊，只是听到一点音声。所以呢受菩萨戒就相当于在敲那个钟声，是以佛陀一大番变故啊，就是说就像我们 把这个桌子抓到了，就等于把木头抓到了，木头是什么东西找不清楚，但是把桌子拿到了，等于把木头拿了，这要感应道教。所以菩萨是以感应道教为修的，所以要了解这个题啊。所以我们反复呢啊，这个要知道啊，知道选择啊，一个选择。你要说这个你要知道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啊，修的法门呢，就是我们要。也了解你自己的这个执着会到某一个地方，不解决这个问题很麻烦的。一般人呢糊里糊涂就这样修下去，修下去他以为执着可以解脱他就不知道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全凭阿弥陀的愿力，不是靠你的力量，是以阿弥陀的愿力。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念是解脱的，念念是解脱的，不能有增长，就是说我有境界出来，或者说我念念的有清净心出来啊，念念的有禅定功夫出来啊，一般在这里面都会得到一些境界禅定，或者说这个一些功用。而这些所有这些相啊，这些相呢，只要你生出境界出来，这些境界都是无安心，都是虚妄的心。所以你要认识到你念阿弥陀佛所有这些无安心，这些境界你都要把它删掉，你都要把它删掉，唯独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题。他说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阿弥陀佛，不是你阿弥陀佛。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个题才很重要。所以我讲这个目的呢，就是说因为这里一个故事嘛，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为了护命啊，为了护动物的生命呢这个蛇住自己的生命啊，这故事是这样说的。而过去啊，在东啊，在晋朝鹤山，有一位法师啊，有一位法师叫做申崇法师。而这个法师呢，清贫而守气节啊，就像我们的陶渊明一样，当时也是晋朝啊，登进西晋嘛，不知道是不是还是登进还是西晋啊。他说这位法师呢，清净呢。而守住就贫守贫的人，陶渊明当时也是一样的，是吧？就是说他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啊，这个他跟五个孩子啊，儿子都饿傻了啊，所以他生了五个儿子都是傻子。为什么呢？没饭吃啊，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了，所以这个儿子教育的可能也不是很太好但是呢他有气节，就是说他那么饿，他人家请他去当县长他不去，他宁可睡在石头上吃，每一次喝酒都喝醉了这样的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呢他这种气节值得我们去赞叹。人呢，一个人如果慧理法师讲，人 人不可以没有自尊心，但是呢，自尊心不能太强了，自尊心太强了就变成过性，这样的会害自己的。但是没有自尊心，那说那就像篱笆一样，拿起来一大挂，放下来一大堆，那这样的人就是墙头的草一样，就到处乱飘，是吧？所以我们呢要有气节，就是说我们要出家守道的一种气节，我们讲的高风亮节，这样。在他在哪里呢？这个在鹤山中啊，鹤山中啊，在一个山上搭了一个茅棚，在茅棚里面住着。他说山在海里面，这个山呢是应该是一个岛上吧，在海中，海的中间。他说山上呢有一块，有一块至今受战的大石头，因为在岛上嘛，是吧？在海的一个岛上，海水是盐。他说这个山上那个水就能靠那个水来维持生命，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每天喝了一点水来维持生命，他就吃那个水，但是要过一个桥。他说这个石头呢，这个茅棚呢，有一个桥，桥上这个底下呢是深坑，底下有海水，他说要过这个桥才到那边那个大石头上面去，那石头上面有清泉出来，水在上，他每天去吃那个水，就这样的。后来这个有独木桥吗？所以呢，走过去戏水，就是起水呀。后来有一只野鸭子，哎，飞跑过来，但是翅膀折断了，飞不起来，正好飞在那个桥上，就不走，始终都不走。这个法师在这边住着呢，想起戏水。看那个鸭子在那个桥上面呢不走，因为翅膀没有啊，飞不起来啊。他说如果法师要过去的话，那个鸟就一惊就会掉水一些，就淹死了，是吧？是为了护这个鸟啊，护这个鸟。所以呢这个大师护这个鸟，他就不去啊，他用西藏想把它这个拨开，但是呢又怕它掉到下山沟里面打死了，所以呢又跑回来就不去吸水，就这样的没水喝，后来就是渴死了，就这样把自己渴死了。所以这个我们莲池大师说，他说为了保护这个动物的生命，我不顾自己啊，让自己渴死，而人七天不喝水他就会死掉啊，人可以七天不吃饭，但不可以七天不喝水。那山上那个海里面的水是盐水，不能喝。但是那个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来，就一个岛，然后海风一吹，那人就会干枯了，然后没有水喝，那就死得很快。所以后来这样渴死了，他渴在死之前还是被人家发现了，发现了就问他为什么不这个，他说跟人家讲怎么说啊？他说。我在小时候啊，就说我在没有出家之前呢，有一只鸟就被我把它膀子搞断了，惊天之报。就说我今天这个鸟去啊，是我在没有出家之前啊，把一只鸟去的膀子给搞断了，所以今天这是一个报而已。所以证明这个法师也非常了不起啊，知道这个业报往现前，他敢于承担。这种业报这种现象非常的多，为了护鸟居的生命啊，舍住自己，大家想一想他能不能见佛，是吧？所以这里面在佛陀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就是说有一个人呢过一个沙漠，过一个沙漠是两个出家人结伴去见佛，在沙漠里面呢刚刚开走有一坎坷，后来走在路边呢有一潭水，然后这个水里面有虫子，因为出家人制定了这个水有虫子一定要经过过滤以后才能喝，所以那个比丘啊他就喝了，他说我为了见佛陀我不管那么多了，我一定要喝这个水，喝了水以后呢跑去见佛陀。那个比丘呢他坚持守护自己的戒律，他说不，我就不喝，结果做了一半就渴死了，死在路上。后来那个比丘还心里想你怎么这么傻呢，就是说见了佛陀我们所有都解脱了，而你趴在路上就渴死了， 那都划不来。我这个比就是说，我们见佛陀要守护佛陀的戒律啊，我要听佛陀的这个教言呢、啊。他说你对佛陀的教言不守的话，你去见佛陀就白见。所以呢，他坚持啊守护佛陀的教言，这个客死在路边。所以那个法师啊，就自信了、啊、自己以为说，好跑去见了佛陀。他一见到佛陀的时候，发现了那个比丘早就在佛陀身边了。原来啊，这个比丘听佛陀的教言修行的人，反而先见到佛陀。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样持佛陀的法，就等于是见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这世间，你不要问见不见佛，要问你自己持不持法。佛《华严经》里讲得很清楚，佛住一切法处，就是法在哪个地方，佛就在哪个地方。这样持佛的法，深信不疑，我守住自己的生命，我相信你一定能见佛。不是我相信，而是你一定能见佛，是吧？所以佛就在法那个地方。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切法不能有任何怀疑，只要你持是法就等于见佛。你要紧紧记住佛陀这样的把持的法，只要法在那个地方，你现在想观无常，只要你观无常就等于观佛。佛陀的法，佛陀讲法的时候以佛来开显啊，不是我们人讲无常，是佛讲无常。佛陀是具足无常，知道吗？佛陀口里面说的法，你金刚经里面说佛陀有肉眼佛，佛陀有天眼佛，佛陀有法眼佛，佛陀有慧眼佛，佛陀有肉眼佛啊，后面搭的都是有，是吧？就说既然说来有，就是佛性中诸位无眼，如果没有人眼，佛陀不能来到人间，佛陀没有天眼不会到天上去，佛陀没有法眼没有慧眼不能辨别是非了啊，没有佛陀没有法眼不知道宇宙实相，佛陀没有佛眼，那么说他就不是佛的境界了。所以呢，佛陀无眼具足，所以这一现前的无眼直接圣佛想就可以了，知道吗？现前直接建立这个眼呢，就是圣佛想就可以。所以佛陀这个无眼啊，佛陀呢，这个你看这个悉陀含悉陀含阿拉汉，就是说这个名为日流而无说日，名万来是无万来啊，这个名为不来，思是没有不来的。他说无生，对吧？实在是没有一个无生去。也就是说这个无生就是讲无为啊，就是说不管悉陀含悉陀含阿拉汉他都在一个地方升起了四个果位，所以这个四个果位不离本体。所以呢，我们的无养啊不离本性，所以呢本性生出无养，所以才会。那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就知道了，这个你佛陀所讲的法乃至于佛心，佛心说一切法都是佛心，不管是讲大乘、小乘、尊乘，都是佛性。就是说三乘就是一乘，是华严经里面讲三乘觉乘，就是说不看法华，不止于来方便。有人说不看法华就不知道成佛。其实呢，法华是讲方便而成佛，它的方便都是圆教啊，对圆之教。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就是每个应身都是乃至于果，果现三十二应身。那哪个应身不是观世音菩萨呢？观世音，观自在现观世音，观世音是三十二应，观自在是等觉，等觉就是佛性的意思，是吧？而是这个三十二应是妙的意思，等觉妙觉，妙觉是三十二应身，等觉就是佛性。所以佛性现三十二应身是为观世音。他说观世音等觉现妙觉，哪个觉不是等觉呢？就是说他那妙三十二性，哪三十二应身呢？这个男者愚者出家在家童男童女国王大臣夫人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有的都是观音菩萨的妙觉。那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这个像 你看了出家在家男的女的都是观世音，观世音从哪里出来呀？成等觉的叫观自在里面显现出来。所以你看大千世界，就是等觉是一，妙觉是万物，就是三界大千世界是以等觉而显现出来啊，懂吗？所以等觉妙觉是一个是体，一个是相，一个体一个相，是要知道。所以佛陀说一切法以佛来会，以佛讲的法，佛陀讲过无常，那无常就是佛心，知道吗？你不能说佛陀讲的还有一个小乘一个大乘，实在是没有大乘没有小乘之说，尊生方便，是吧？成小乘成大乘都是一乘法，在华严经里讲得很清楚，法华经讲得很清楚，法华经里面说啊，比丘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呐、啊，外有大车、羊车、牛车、马车、鹿车，他说有三个大车的在里面。我问你，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坐的都是大背柳车啊，但是跟你们叫的时候告诉他，我有羊，跟那个小村人讲呢，哎，我有羊车，他听到这个羊车就跑出来了，哎，我有鹿车，那尊者他说鹿车他就跑出来了，哎，我有大背柳车，哎。大车那个出来了，出来以后全是大背柳车，因为外面就是一个车子，但在对里面叫的时候说三个车子，因为对里面叫的小人讲小车，大人讲大车，只是名字换了，知道吗？出来以后坐的车子全是大车。所以佛陀讲无常，讲缘起，讲这个心法，讲六道轮，这个六道波罗蜜，或者是讲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也好，就是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也好，还是讲小乘，其实只要你坐上这个车子，你要相信这是佛乘，不要执着于这个名相，就是只要你坐上去了，你就进到大背流车上面来了，就是这样你一上去去了，但是众生不信怀疑执着于名相，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呢出来又都是大背，就是一乘法。所以讲华严经，讲法华经的时候啊，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都是大乘大悲流车，知道吗？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呢？这样是，是吧？你就说你对一切法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对虚空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是整称，就是说你对杯子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大悲流车，是吧？就是所有的法财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全是大悲流车，知道，所以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要相信这就是圆满，我们的平等平等，所有出家人在家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好人坏人善人恶人，那在这个法界里只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都是大悲流车，只要你愿意出来，第一个出离心，第二个你愿意坐上这车子叫做呢菩提心啊，然后呢再拉几个也可以，是吧？所以你自救救人再带上几个也是可以的，只要你坐上这车子，他说都进入到佛乘。所以我们皈依佛法不是皈依菩萨声闻，我们皈依这三层发菩提心，皈依这三层，这三层就是佛乘，今天皈依的那一刹那你是皈依佛，你今天在这念佛做善事都是以佛心来做，不是以常佛来做，不是以某一个菩萨而做，是以佛而做。观音、文殊、地藏菩萨在此世界都是以佛性而来的，知道吗？都是要带尊身见佛的，并不是要见他的，要见他就变成共告我慢，就变成了这个得头意识，就变成妄想。因为整个大千世界就佛为究竟，知道吗？所以佛心很重要，所以在法门里生佛想，不要生这个。所以这个比丘呢，依法而住，就依佛而住。依法，那你的心依法对法越真越诚，然后说这就叫皈依身。什么叫皈依身呢？就是说皈依佛、皈依法，它是通向二头，就是法佛跟身。法，你跟法相应，达到至诚的时候叫身宝。但是呢对法信任的时候叫佛宝，对法叫法宝，然后对法自成的时候叫做身宝。所以佛法身都在法上建立，所以法是在中间，它是一心跳二头，在你对法一心的时候佛跟身都在其中，知道吗？ 所以我出家致死，这叫法。从哪里出来呢？从佛心里面出来，叫佛。我认真的时候呢，心就清净，叫身，知道吗？我对法越认真越至诚，身宝就成就了。所以呢，要了解身宝在哪里，就是一心，以一心专念那个一心。所以佛法身都在这一单挑，知道。所以有了法以后，佛教为什么归法不归人呢？啊，依法不依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就麻烦了，是吧？嗯，你这个你在修法观无常，你不能老是定着常佛，是吧？因为法，是吧？那舍法，是吧？就说我观无常，就是佛陀站在边啊，站在边啊。佛陀讲无常，然后你这边哦观无常呢，这边呢观无常，这边想哎呀佛我是听你的话了，我观无常，佛啊我是相信你的，我才观无常的。你这样是打妄想，知道吗？这叫情界。这边是想说佛，哎呀，我对你好崇拜啊，我对你好恭敬呐、啊，我对你，知道吧？所以你跟我讲观无常，我就观无常。所以这边在观法，这边在念佛，这是错误的，知道吗？念阿弥陀佛，你就念阿弥陀佛，这是法。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法，它不是佛，知道吗？所以念阿弥陀佛，它就是法，就是佛，就是身，懂吗？所以呢，在法里面安住，就是真正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嗯，所以你不要崇拜某一个人，真的毫无意义，是吧？所以你在法上修行是一心的。所以你得到法以后，回家去不要念任何人，你就念法就可以了。你就跟，如果有人反对这个道理，这个人想坐那里，心里干什么？我告诉你，任何人到你心里面想占有你，就是强奸你。我告诉你。因为意识在强奸你，要掌控你，他要控制你。要认识到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想控制人，只要你法上修行，什么人都不要理，因为法就是佛。如果佛反对，这个就不是佛，知道吗？所以要认识到当下的法很重要。所以依法不依人，一定要认识到。所以见到法就等于见到佛，不要讲感情，我呢没有什么感情。所以要认识到这种观点，就知道为什么见法就等于见佛。所以这位比丘是因为依法，所以提前见佛。那个人不依法，用感情用事，为了见佛，我把这个水给吃了，把众生受伤害了，所以他见不到佛。见到佛，虽然他一个诚心见到佛，他在后面。所以大家要把握这种决斗啊！所以听法要听到他的这个精要，要掌握这种精要，不然的话啊，运多到情上去了。所以这个大师啊，就赞叹这位法师啊，为法我献出生命。嗯，调过来讲的话，这个莲池大师说啊，他说像纯法师这样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这个呢并不是最重要的呢，他是能够为一个小小的生命啊、一个蚂蚁啊、能够把自己的生命都舍掉。他说这个生命它是最究竟的地方，知道吗？因为把究竟的这个体呀、啊，就不是说明天呢你就抛去呢，为了一个生命就抛去死，不是这样的。这也就成向上执着了。他是说我们在救一个生命，能够把生命都舍掉，这个是至诚到极呀、啊，要至诚到极。我并不是救了这个小鸟来，不是救了这个小鸟的这个功德让他得到成就，而是他能够把生命运在法上的这个体我得到解脱，知道吗？就是说你能够把生命舍掉而为法，为这件事情，那我说这个就达到极点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念头到家，是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管是修无常无我缘起，如果把生命我献给法能解脱，肯定是有，肯定是这肯定是成就的。 啊。所以我们自己观察一下，不就是一个小鸟啊，对生活受伤未法而献出自己生命，这样的过去的法事也非常多啊。也有比例来讲，就是说很多人是吧，你要说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婆婆是吧，她的儿子掉到水里淹死了，她说这个她怕要去救他，怕要救他，然后她救他的时候呢也淹死了，在《涅槃经》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后来救他的时候他也淹死了，佛陀就问，因为他不信佛嘛，也不知道什么叫无常，也不知道什么叫六道轮回，什么都不懂，他只是自己的儿子掉到水里面去了，然后呢他过去救他，他救他的命的时候是要救他的命，那一瞬间他也被淹死了，所以佛陀跟他授记说啊，因为当时阿难尊者问他了，他说像这个婆婆你看这么贪嗔痴的罪，有没有遇到佛法，他这个为了救儿子然后掉到水里淹，他会堕到哪里去啊，他以为他也会下地狱的，结果佛陀他没这样说，他说啊，他这个他在三十二天受极大的快乐，就是他为了他的一念，为了救生命而失去自己的生命，不怕死的这种决斗啊，来救生命的那一念，失去自己的生命就达到极点，他可以到三十二天，三十二天是最高的天，就很快乐。啊，我们堕圈天呢，啊，我们就都啊不是堕圈，忉利天，忉利天有三十二天，啊，三十二天再往上面走，才是什么夜魔天。啊，他那个多旋天，以及这个自他化天自在天，啊，大自在天，他说三善天所期待的快乐，就是说那种救生命的这种体，就是说我们对法能够像救命一样，更不可思议。所以在涅槃经里说，啊，一手拿刀，一手拿剑，就是这个手拿着刀，这个手拿着剑，护在法身面前。护在法身面前啊，他谁要来破坏佛法我就把他杀掉，还有嗔恨心啊，有愤怒心是吧，这种心。佛陀说啊，我提前用神力令其得大涅槃道解脱，就是进入到涅槃体上去。一个人悟到了涅槃的体，那护持他的这种心，那我们也就是说，你能够在一切称里面能护到，能了解，就是为了护这个佛性呢，你找到了佛性，比那无常，佛陀讲的无常缘起，你知道它必须空啊，常住的是空，为了护念它，但是这个肉啊和的妄想都有愤怒相，这个愤怒相护着什么呢，就护着那个无常缘起这个心法，就表面上看它是愤怒的，但是心里知道佛性在哪里，知道啊。所以很多人修行呢，他知道佛性，他很照顾自己的愤怒相，他照顾自己的愤怒相，他并不是为了护法身而照顾愤怒相，他是训住自己的愤怒，啊，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了消除自己的妄想，不需要的，你念阿弥陀佛可以用大愤怒相来念阿弥陀佛，知道？你可以用锤子打别人家，骂别人家，你为什么要破坏佛？无常，你为什么破坏缘起？你为什么破坏心体？你为什么破坏法身？哎，又是人愤怒相，但是你心是清净的，你是内心是明了的，但是外心呢？你像说四大天王也是愤怒相，你看他这是无相菩萨，他说他这个剑没有消，情没有学，人没有觉，没有头上角。这个沙没有顶，沙为什么没有顶叫无相，剑没有消也叫无相，琴没有弦，大家明天可以看看那个琴呢，是没有弹弦的弦，叫无相，能没脚，就这样。所以呢，他四大天王虽然他是四大天王，现在是愤怒相，事实上呢都是在护着法身，所以他的愤怒相就是我们讲的嗔恨心，谁要破坏佛法我要把他打死，就吓唬人家是吧。 他是真实的护念我们的法性，这样。所以大家用这种感觉一下认识到这个体，所以你就会能够感悟到，就是说你不要怕你的愤怒，是吧？为了护法身故，护无常故，但是心里要明明了了，清清楚楚，是吧？所以都是涅槃经的人，什么叫涅槃经知道吗？涅槃经是什么？就是一切扫，就是说讲华严经是堕菩萨，讲阿含经是堕阿罗汉，讲般若经是堕这个平原，讲发法的经的时候呢，是讲西藏经，讲涅槃经的时候一起堕。所以释迦牟尼佛五会里面是把众生都进来，知道吗？特别是讲涅槃经，你有嗔恨心，你有嫉妒心，你有烦恼心，告诉你，只要你了解涅槃自性本来清净的话，你只要你愤怒心不要去掉，以前愤怒心会护你的名利，现在你的愤怒心呢护你的法身，知道吗？所以我常常讲，烦恼是断不掉的，没有关系，你用烦恼来护你的法身就好了。我贪心没有关系啊，我已经找到法心，我的贪心来护着我的法身呢。过去贪心为了贪名贪利啊，现在是贪我们的法身呢。就是杀盗，过去呢盗什么呢？盗财、盗名、盗利、盗色，现在盗什么呢？是吧？盗我们的法性啊！就是法性只有意会，不可以言谈了。杀盗淫，过去淫的是男女，是吧？现在呢，跟禅定观无关系了，跟清净心、跟我们的法身有关系了，是吧？就是说，就杀盗淫妄语，过去呢，妄语呢是为了在你身上自私自利，为了自己啊伤害别人，现在不是呢？现在的妄语都是骗人家成佛，是吧？过去呢，这个饮酒执着，是吧？过去的执着都为了自己名利色来执着，现在呢，这个执着就是说，执着于法性，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执着呢？就是妄念，执着于法性，就是你知道里面你有一个法性，所以呢，用妄想就像遇波护水，知道吗？用波来护着这个水，这个水就好比是法身，这个波就好比是烦恼，不需要断掉这个波而来取水，因为波就是水。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所以呢，如果你了解以后的话啊，所以很多的菩萨啊，到了这种境界现愤怒相啊，我们要看密宗里面就知道了，密宗里面那个愤怒相啊，我们都是难以想象的，身上带着很多的骷髅，是吧？我们在显教也有，比那观音菩萨每个手上拿了一把剑，是吧？刀、矛，这个四十二只手，四十二只手嘛，拿着四十二个棍剑，这个棍剑都是愤怒相，是吧？所以我们都把佛菩萨这个相当作是慈悲，因为他安居在涅槃道上。把涅槃经搞懂了就不可思议了，但是我们一般人的愤怒呢都为自己的名利得失，我要骂你一句马上就会跳起来了，是吧？是因为我骂了你就会跳起来，是吧？就不知道护你的法身，就是说你愤怒下不会运了，你要运在法性上最好。但是我们往往呢很愿意呢善护什么自己的善心，你的善心不一定完全是优秀的，过去是讲慈悲出恶害，方便出下流，就是说你觉得很慈悲吗？你会让很多人堕落。你觉得你方便很多吗？觉得你的方便呢会伤害到众生，有时候你的愤怒会让众生害怕，比例来讲我很愤怒，好多人不敢见我，是吧？但是我心知道你怕见我，但是我是护着你的法身的，因为我也护着我的，就是说我你怕我并不是我对你有任何伤害，为什么？因为我有愤怒相，是不是？这个愤怒相我要护我的法身，也护着大家的法身，所以这种愤怒相奉献出来是没有关系的，知道吗？所以大家要了解，你在发脾气的时候，那是为了名利色发脾气呢，还是为了法身发脾气呢？还是为了法我发脾气呢？知道？你要贪心很重，你是贪心，你是为了名利色而贪心呢， 还是为了法性而贪心呢？你嗔恨心、痴心、贪嗔痴慢疑，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体啊，你是不需要断的，真的不需要断的。所以呢，所以圣人看自己的深处，这不是肉皮难而已，就是说，人生不过愚梦幻泡影而已。对于利益，对于终身有利益，将自己生命，这个就像吐鼻涕的口水一样丢着不顾，对终身有利益，救终身的生命。渔夫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以身为壶，割肉为因，都是将舍己为人的心肠，哪里有执着于贪恋这四大假合的凡夫呢？所以我们要明了，就是说你不要贪着于这个假的肉体。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法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命呢、啊，就是说我们维系的观察，其实每个地方都有生命，都有法性啊，人都会伤害到众生。其实我们固执不羁，虽然我们有这个念头就不错了，但是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都舍掉，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不到的。比例来讲，草它也有生命，叫草神啊，树它有树神。比如说树刚刚发芽的时候，有没有众生进去？就是说妈妈跟爸爸在一起，就因为有众生投胎，是不是？就是啊，妈妈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就不能堕胎了，堕胎了就是杀婴儿。我问你，那个一个草出来的时候，它有没有众生去投胎？有没有众生投胎？如果没有投胎，那草怎么有草神呢？是吧？有畜神，有地神，有风神、火神、水神都有啊，它都是有神，神就是在那个地方去投胎嘛，是不是？那么说为什么出家人说不能超产呢？有一天那个出家人在大树上面窝屎，大树上坐窝，他就窝屎，然后底下树根底下好多大便，后来那树生就不开心了，他那个窝屎全部掉在神头上了，那神就不开心，跑去佛陀来告状，说啊，他你的比丘跑我树上坐着，然后天天在拉屎，搞得我一身上都是屎。后来佛陀制定出家人了，不可以上树三尺，就是树有神了，他有东西住在里面了。就是说我们怎么照顾到这些方方面面，我们没办法照顾，所以我们要慈心护念。所以说对于情欲无情，我们都要一颗念阿弥陀佛，要一颗慈悲心出来。所以我们慈悲心真是无尽的，我们不能说对一个人慈悲，对动物就不慈悲了，我们了对动物、对人、对有动力的意义慈悲，对超物我们就不慈悲了。其实生命在一切处，无处不在，生命太多了，就是说无量无边。生命到底是哪里出来的？生命就是妄想，知道是一个妄想，就像水里的泡，水能够波一个波一个生命，一个波一个生命。复性是没有生命力这个概念，复性是没有生命的概念，有生命概念只是一个妄想。所以人一念头有无量个生命，有无量个念头出来，有无量个念头就有无量个生死。所以我们要这个认识到，就是说如果你打坐修行呢，你会看到周围很多的护法，真的会看到护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树神呢，你要在一个大树要对他恭敬，你要对他恭敬，真的让你在打坐的时候，你适当祈祷回向功德，回向给所有法界、所有众生，包括畜生、天神，所有神，我在回向他，希望他一定解脱。就是说，在念楞严咒不是这样说吗？念着功德回向三宝及一切护法能贴吗？是吧？就是说，你作为很多的护法，但是我们诚心、我们一心、我们真心可以感应下。就是说，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方便回向希望你要心里面要知道就能感应道教，就虚空神啊、大地神都可以感应道教，他一定到你面前来跟你讲话了。就是我们受菩萨戒就知道，受菩萨戒的话，如果你犯了过失，或者说你发菩提心，怎么样才能受到菩萨戒呢？没有法师给你受菩萨戒，能不能得菩萨戒呢？也可以得的。怎么得法呢？不断的发菩提心，不断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利益众生的心生出来，你周边的 能天护法天神就来放光，在你面前现象，现象告诉你，或者佛陀放光，菩萨来放光，在你头顶上面啊、放光来安慰你，说啊，你这个心比较善，发无上菩提心啊，值得我去赞叹，然后我来安慰你，你好好修行，如是修啊，这样是对的。这些天人八部诸佛菩萨都这样的来安慰你，你就得到戒体了。所以呢，不一定要法师给你授戒。如果你真正的发菩提心，不断的发菩提心，念不邪行愿，不断的发菩提心，就能感召天人八部这些诸神来安慰你，让你得大信心。是因为你修行几十年一点感应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石头当作石头，把虚空当作虚空，你是拜佛菩萨，并且还是散乱的，你根本不相信神鬼，你根本不相信有草神、地神、水神、火神、风神，都不相信。看到这树随便可以砍它，是吧？你可以骂天骂地，你都可以对天地不恭敬，是吧？因为你没有恭敬心嘛，你怎么修呢？是吧？你这是因对着佛，所以我们谁属谁，也就是说情缘，情与无情，藤原俊治，就是不管是有情的无情的，我们都要有一个慈悲心对待它，叫慈物嘛。因为这个讲的就是说要慈悲心对待这万事万物，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所以要观察一下啊，不要贪恋我们这个四大假合，就是身体这四大假合，这个四大假合它是虚空的，是假的。因为为了贪恋这个四大，所以呢，我们要修行的时候，虽然达不到这种舍救生命，但是我们有慈悲之心对待有万事万物，我们要深信它。所以呢，自信教人性，大悲同普化，就是自己用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信来劝众生来信。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修行后面呢会讲到这些感应啊，修行之间它一定有感应出来，是吧？而这些感应，这个我们彻悟大师讲的，就是说修行之成就前凭于感应，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往生的时候或在生活中有一些感应出来，说这个一定会现前的，这是我们平时心不细，观察不大，你做梦的时候你都会感应起来。就是说有一个法师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呢，因为他受伤了嘛，受伤了以后呢建立这个死亡的现象，非常危险，就是死神现前。但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看到死神现前，但死神他不认识，就是就像一个大河马嘴巴炸开，然后呢在他面前现这个像，他吓了一跳，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后来他查经典的时候就看到，哦，这种形状是死神，就是你快死的时候有死神会出现来，但是不善于观察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是做了一个噩梦而已，实际上是一个神的出现，它会有显现出来。就是你修行过程中很多的境界都是你修行的境界，这些境界现前，如果你细细的观察过去有一个叫赞差善恶经呢，就是说你不断的用自己的心来赞察你的行为，你的动作，人家骂你说你讲你都是一种感应，知道都是一种感应。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为什么遇到这样的境界呢？这些境界都是你修行过程中刹那刹那的会现行的，所有现行的境界都是让你觉醒，知道吗？所以人家骂你说你讲你就是相上，你遇到什么人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就是你今天说你像我父亲呢，在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现象，他每天早上出来见到雨人呢，他就不出去了，他就不上街了。为什么呢？他觉得见雨人不上，他就不是说有点不好，他是有这种觉醒，他感觉到早晨第一眼看到愚人呢，他感觉到不吉祥，就证明他有那个细心的观察自己呀。今天见到一个什么东西，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兆。所以人活在世上，所有的境界都可以让我们慢慢觉醒。你慢慢的观察，慢慢的观察，天地之间很多东西会跟你相应的，是吧？所以你发现了，越修越平静，越修越善，越修越清净。所以师父讲法的时候，你越听越懂，越听了越相应，越听了修行力量越强大，就证明你跟他相应了。法就说我随便讲什么法，哎，你就会相应。我随便在路边讲，哎，这个石头怎么掉下来， 把一个瓶子给打破了啊。因为听师父这样一说，你马上就悟到了，师父是不是跟我讲无常，他就会马上跟道上相应，知道为什么呢？就是说师父讲的话并不重要，但是你的观察很重要，因为一切法跟我们心都是相应的。随便师父，你又修到最后面，师父想哎，这个慢了一下，这个白天为什么翻过来放啊？啊，这个就这么一句话，你听到以后开悟了，或者说你悟到了般若，或者悟到了心法。所以师父讲法是其实上随便讲什么法都可以了。如果你悟到这个佛的道理，师父讲法是次要的，悟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不要以为师父要讲一个什么究竟的定义出来，一切法都究竟，知道吗？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说你自己要善于观察。所以我们把很多的心思在这法上修行，越修越有意思，越修越有信心。我不是就是说到这个后面没有力量修行，你应该是感觉到法在你身上一直在触动我们的心里，就是说你一心安居在法上，这种快乐就会找出来，就是说越修越感觉就对了，是吧？南无阿弥陀佛。